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最近查考以色列民在迦南地进行的一些战争，有胜利的，也有失败的。上回查克老师详细讲解了约书亚所经历的最令人争议的最长一天，这回他要针对一些怀疑派人士和神学家就这件事迹所提出的疑问，给我们提供可能性的答案。好，请查克老师分享一些精彩的事实和相关资料，请看约书亚记第十章42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但愿今天的信息带给你属灵的亮光，使您能每天行在主的真道上。弟兄姐妹，听了福音广播之后，你觉得有什么意见吗？希望您呢能够来信谈谈你的看法或者建议。您的信呢，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或者是发电邮给我，当然也可以。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约书亚记》，我们要继续研读第十章。有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书名是《碰撞中的世界》，作者呢是伊曼纽尔·维利库夫斯基。他这本书的理论呢，说到在地球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期间，金星啊进入了我们的太阳系，也就是说金星呢是在过去的6000年期间进入了我们的太阳系。实际上它绕行了两条轨道，最后呢就固定在第二条轨道上，和其他行星一起呢围绕着太阳运转，最后呢它就固定在绕太阳而运行的轨道上了。根据他的这个理论呢，金星第一次进入轨道又离开轨道，大约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作者把当时埃及发生了许多灾难和金星近距离经过地球呢联系在一起了。他把金星第二次近距离经过地球的时间呢定在约书亚时期的这个长长的白天。事实上他认为约书亚时期的这个长长的白天是由于金星近距离的擦过地球所造成的现象。他相信啊，在这件事之前呢，地球是以反方向绕着它的轴心运转的。他的理论呢就是这样的，如果在约书亚时期有一个长长的白天，那么同时呢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呢就应该有一个长长夜晚的记录。比如说在印度的印第安人呢就应该记录下来有一个长长的夜晚，如果在那边有一个长长白天的话呢，那么在地球的另一边就应该有一个长夜。在世界的不同地方也应该有和约书亚那段时间相对的这个时间记录，或者呢是一个长长的下午啊，或者是一个长长的上午等等。这本书的作者呢，他仔细的追溯印加王国印第安人的历史，果然呢就在他们的记录中呢找到了这样一个故事，记载了这么一个长长的夜晚，当时呢大约是延迟了一整晚的时间，太阳没有升起来。而同一个时候呢，当地呢还发生了一连串的大灾难，例如地震啊，巨大的风暴啊，狂风巨浪啊等等。 他翻阅了那个时期前后的历史记录，追溯了世界各地人民的记录，发现有长长的上午，长长的下午，长长的夜晚等等，而且呢，同时也发生了一些灾难性的巨变。伊曼纽尔·维利库夫斯基，他呢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什么相信神的人，他只是一个科学家。他的理论认为呢，金星在人类有历史记录的时期进入了我们的太阳系。他也利用圣经上关于约书亚的这个特别长的一天作为他的其中一个证据。为了使圣经能够作为证据，他还进一步的利用世界各地的远古记录来证明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这个事件。提供本节目内容呢，史密斯牧师说，他呢很喜欢这本书。他说，这并不是表示他必须接受作者的理论，认为金星呢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进入我们太阳系的。但是史牧师呢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他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思考这一方面的事呢也是挺有趣的。他说他真正喜欢的是作者针对那些怀疑派人士的嘲笑，说日头会停止或者地球会停止自转这个说法呢摆出了最终的证据。那些嘲笑这种说法的人认为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作者呢却证实了这是个历史事实。不然的话，世界各地就不会有这方面的古代记录了。作者做了非常权威性的考据工作，来证实这件事呢是确实发生过的，免得你呢也恰好是个怀疑论者，需要看到证据。如果你对神有正确的概念，你就不需要任何的证据。你可以因为仅仅是神的话是这么说的，你就这么相信。但是呢，有些人不会因为神的话这么说就这么相信了，他们觉得让他们这么做呢有困难，所以呢就需要有一些证据，尤其是那些看起来似乎难以置信的事情，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呢是不可思议的事。比如这个人说日头停住吧，于是日头呢就在空中停了一天。在圣经以外的历史记录中呢也有这一类事件的记录。有趣的是，就在约书亚追逐武王的那个关键的时刻呢，他觉得需要多一天的时间来彻底的消灭敌人，所以呢他就下了这道命令，而日头呢果真就在空中停住了。约书亚的故事引起了许多人对圣经产生怀疑和批判，正如他们怀疑和批判神迹一样。其实呢，这件事迹呢已经被科学证实了，就像其他事件也通过科学和历史的记载得到了证实一样。你会发现《碰撞中的世界》这本书是非常引人入胜的。史密斯牧师说他喜欢读它，也读得津津有味。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约书亚记的第十章42节。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在第14节和42节呢都这么宣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约书亚记第十章的43节说，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在后面的士师记里呢有一首诗歌讲到神使用星宿等等为他的子民征战。 今天呢，有自称为有神进化论者的人，他们承认神在起初呢是存在的，但是他们认为神是一种模糊不清的能量，使得整个宇宙天地得以开始了。但是当神一旦开始了整个过程，他一旦创造了宇宙之后呢，他就好像隐退了出去，让所有的东西自己发展进化，形成了生命形体等等。这种理论呢，被称为有神进化论。持有这种理论的人呢，力图把进化论和圣经融合起来。当然，进化论呢，根本不可能和圣经融合。这种理论产生的时候呢，比他所能解答的问题还要多。那些个教导有神进化论的人，或多或少相信关于宇宙和地球的均变论。他们的理论呢，恰恰是彼得所描述的。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和第四节里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均变论的理论或者思想可以这么清楚地表明出来，就是说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还是照样持续下去。换句话说呢，一切事物并没有真正的变化，更没有真正灾难性的变化。你可以按着地质年代柱来解释一切的事物，可以透过今天所观察到的现象来解释所有生命进程中的相关事物。因此均变论的思想和圣经是完全相违背的。你不可能既忠实地相信圣经，又同时相信均变论，这两者呢是互相排斥的。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这个人物啊，在最近几年呢，他也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巨变中的地球》。在这本书里呢，他利用无可争议的证据，彻底的否定了均变论的学说。他已经两次的引起科学家们的争论。他的第一本书《被撞击的地球》曾经引起了科学界的轰动，当然也是因为对地质均变论提出了挑战。在《巨变中的地球》这本书里呢，他为挪亚时期所发生的全球性大洪水提供了一些非常可靠的证据。尽管他并不是要证明有大洪水，但是呢，神介入其中。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我们总以为啊，神是遥不可及的，甚至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是毫无关系。我们常会以为神太遥远了，他并不会对我目前所做的事有什么浓厚的兴趣。我总是认为呢，神离我非常遥远，就像他是在掌管着整个的宇宙，当然呢，他就不会对我或者我的日常问题感兴趣了。可是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培养一种意识，就是能够意识到神是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的。神是无所不在的，而且呢，我们要知道神非常关注我们，甚至于对我们生活中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他都会感兴趣。神呢，很关注你，他关注那些困扰你的事情。 圣经上说到，神的耳朵听义人的呼求。当你向主呼求的时候，神说道，不要压制那些贫乏的人，因为他说，当他们向我呼求的时候，耶和华说，我必垂听，我必替他们伸冤。当你穷困，你很需要钱的时候，你就祷告说，哎呀，神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账单了，那些个家伙在逼我呢，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逼得我无路可走了。主呢，会垂听你的呼求，虽然你以为主不关心你，但是他真的非常关心你的生活。约书亚记第十章这里呢，约书亚就像你跟我一样，正在打一场仗。他们呢已经打得敌人四处逃窜了，只是呢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要是太阳下了山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彻底消灭他们的。日头啊，请你停住吧。哎，突然呢，太阳就停在空中，而且在原地停留了整整一天。可能你会相信神能够医治你发炎的脚趾头，或者你耳朵里的疼痛，但是我们却不敢相信神真的会以戏剧性的、以大能的方式介入我们的生活中。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分享他是怎么开始在克罗纳城建立教会的经过。他说，当时呢，为了供养家庭，他就在埃德维尔德城开了一家汽车旅馆。那时候呢，史密斯牧师每天早上有15分钟的查经节目，在 KRER 电台播出。他驾车前往埃德维尔德城的途中呢，总是喜欢收听自己的节目。可是呢，有一天呢，收音机的前面播音器坏了，他呢不能用后面的播音器，因为会产生过多的静电，使得他呢无法收听到自己的节目。于是呢，他在车中呢开始向主抱怨了。他说，主啊，我真的希望收音机不要坏掉。他真的就是一面开车，一面就这样跟主交涉了。他呢好像在责备主。可是呢，忽然间呢，他脑海中看到了一个异象，他看见了后面的扩音器，又看到从他旁边呢伸出来了一条两叉式的连接器和电线呢相连的。他又看到了这个连接器呢已经松脱了，还在那儿摇摆着。于是呢，他就赶紧把车停在马路旁边，打开汽车的后盖，爬到里面去检查一下，看看到底电线的连接器是怎么样连接到收音机后面的扩音器上的。很明显呢，就像他脑海中看到的那个异象一样，有一个松脱的连接器正在那里摇摇晃晃，真的是连接器松了。他就把连接器压紧了，就关成车子的后盖，赶紧跑到车子里打开收音机。哎呀，声音清脆的像铃声一样。史密斯牧师说，哇，主啊，你真的关心我啊，也关心我在收听节目。主啊，这实在是太好了，我开心极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意识到神离我们很近，而且呢，他很乐意深入的介入在你我的生活中。不过呢，你要给他机会。你说啊，神呢，从来不给我说话的，那么你有没有求过他呢？你有没有直接求问过他，然后等他直接的回答你呢？史密斯牧师说，他得承认，在当时呢，他并不是想得到神的回答的，他只是在抱怨。但是之后呢，他才发现，如果直接去求问神的话，通常呢，就会能得到神的直接回答。他说，他意识到，很多时候他之所以没有得到回答呢，是因为自己 没有去求问，神就在那儿，神关注我们，神要在我们身上做工，他并不是宇宙的某处遥不可及的什么地方。旧约先知以利亚嘲笑巴利假先知们的偶像的时候说，也许他去某个地方度假了吧，也许他正在打高尔夫球，大声求告吧，但是神离我们不远，他对你非常感兴趣，他很关心你的生活，就算是困扰你的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他也关心。你是他的儿女，他不希望你心事重重，他不愿意看到你焦虑不安的样子，他很想亲近你，帮助你。不要把神想得那么遥远，那么不可触摸，无法亲近，无法接近。正如保罗对雅典的哲学家伊比九鲁门下的子弟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神对我们非常感兴趣，他乐意向我们彰显他的同在、他的全能和他对我们的爱。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意识到神的同在，要晓得，嘿，神就在这儿，神与我同在。所以我们看到神以极其大能的方式向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彰显他的关注以及同在。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继续研读约书亚记，你要记得准时收听啊。
巴不得我们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慈爱、能力和同在。但愿约书亚所体验到的这最长一天提醒我们，当主显出他奇妙作为时，就算是平常必然发生的事也会停顿。好，最后是问与答的时间，请查克老师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他是这样问的，查克老师，创世纪六章提到神的儿子们究竟是谁？他们是灵体吗？还是人类？
多年来，这一直是圣经学者们在争辩不休的话题，而且呢，有两个基本的学说。一个学说认为呢，神的儿子们指的是瑟特的儿子们，就是瑟特那一支近前的后代。而另一派学说呢，则认为神的儿子们指的是该隐的那一支不敬畏神的后代啊，那是一种解释。还有另外的观点呢，则认为神的儿子们指的是那些堕落的天使，他们下到人间与人类同居，生下来的后代呢，显然的就是这些个巨人，或者是有超自然力量的超人。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我们没有得到足够清楚解说的其中一件事，所以我想呢，大概是其中的一种看法而已。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对了，弟兄姐妹，如果您有问题，请随时来信。下次查克老师要提醒我们，我们得不着因为我们不求，还要指出神如何时刻眷顾约书亚和以色列子民，与他们同在。请记得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